抖啊，这么多。那我想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人不知道感恩啊。那当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能够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带着一个感恩的态度，我相信这十之八九会被过滤掉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些难处，是真实的难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那我是想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想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上多多少少都碰到过一些困难啊，或是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啊。我不晓得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如果我们就这样子花个几秒钟回想一下，你觉得你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觉得在你这一生里面你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可能是一个人啊，可能是一件事情，可能是你自己的长相你不喜欢啊，或是有别的事情，我不知道。那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很多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它。有的人就埋怨啊，有的人就逃掉啊，有的人咬紧牙关的过去。但是今天神要让我们基督徒看见啊，我们基督徒碰到这些的困难，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那其实这不是讲到的重点啊，这不过是让弟兄姊妹在我们等一下听信息的时候，你能够把你这一生，或者特别在你最近你觉得你碰到的最大的困难，能够摆在神的话语的面前来衡量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那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存在帮助别人解决过一个困难啊，或是一件很难解决的问题，因着我们的出现好像让这件事情得到转机啊？啊，可能因为你的出现能够帮助一对破裂的婚姻得以回转，可能因为你的出现让一个一直不信主的人有一天他非常这个奇妙的转过来啊，愿意相信耶稣啊，或是你曾经买了一个很旧很烂的房子，但是呢你妙手回春啊，让他整个这个房子变得很漂亮啊，把它整修 remodel 变得很好啊。我们在座很多是当 engineer 的，也许你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很 tough 的问题，很多人都解决不了啊，但是因为你的出现把它给解决了啊。当你这样子做完成一件事情，解决一个困难的时候，在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喜乐啊，有一点成就感啊。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啊，圣经上有一个人，他是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人，那么经过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而当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跟他年轻的个性各方面的表现是一个完全180度不同的表现。那这件事情是神手中的一个杰作啊，不光是神坐在他的身上，今天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遭遇啊，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甚至我回到我刚才的那个点上，连我们为什么会碰到一些困难啊，有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正在做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而把我们一个败坏，一个非常没有人喜欢，或是没有救的一个性情，一个生命，神在我们身上把新生命给我们，然后神来改变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啊，让我们这个人到了晚年啊，我们整个人不一样啊，整个人不一样。那这个人，我想我们都知道他是谁啊，就旧约的雅各啊。那雅各这个人的故事，我想我们等一下只能够读几处的圣经啊，他的故事非常的多啊，那我们要讲他要讲很久，但是今天我们主要的重点是集中在他这个人身上，他的那个 turning point 啊，他很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啊。我想我们这一生每一个人的这个转机都有几个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或是真的是给我们转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角度的，我们要特别去注意他。那在雅各的身上，他的这一个转机啊，让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完全换了一个人啊，完全换了一个人啊。等一下我们慢慢来看他的故事啊。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创世纪第二十五章。我们请读21节，我们一直读到第33节啊。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我们特别注意第26节的小字啊，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啊，就是抓的意思。我们看27章第36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啊，这是雅各跟他的母亲再一次用一个啊诡，可以说诡计啊，那么骗了他父亲给他为长子的祝福啊，所以这个啊，以扫在这里说了一句话。所以他名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那雅各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排挤啊 ，splinter 就是把敌人弄计谋，把别人排挤掉啊，这是雅各的另外的一个意思啊。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31章我们只读几节就好了啊。31章我们请翻到38节。到41节，我们只读38节到41节。我想我来读。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匠。这是雅各对他的舅父拉班所说的话啊。那么他在拉班家住了20年，而在这20年的里面啊，从这一段的话里面可以让我们知道他吃尽苦头啊，他吃尽苦头，但是他还是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啊。他就从他那边得到了他喜爱的这个拉结啊，他最爱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他娶到她为妻子。那么他舅父拉班虽然欺负他，但是雅各到最后把他这个家里面的产业，很多的财富留洋，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把他通通骗来了啊，也不能弄骗了，就是把他得来的，就是因为他还是很辛苦的去做这件事啊。那我想我们再看32章，这是雅各要回来去见以扫，就是当初他所骗的哥哥，他哥哥曾经说过再见到他的面要杀他的啊，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那现在他回来的时候啊，我们看第6节到第12节，我来读啊。他打发人去先去找以扫，那么第6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 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那我们再看22节到32节啊，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交通的。我们请一起来啊，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披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请看47章。第31节，就是雅各留一命给约瑟啊，给他在埃及的儿子约瑟所说的话。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那个小字或作扶着杖头敬拜神。希伯来书那边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说到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啊。我们最后看一节49章33节。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好，今天我们来看雅各啊。那我想我们没有空去读他所有的生平，但是在雅各的身上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我不知道在医院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双胞胎生出来，老二出来的时候抓着老大的脚一起出来啊。这个至少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听到的唯一的故事，就在圣经上里面发生的，发生在雅各的身上啊。他生性本性的里面就有一个本能，就是要抓东西啊。那抓这个抓就成为这个雅各他前半生一生的写照啊，他想尽各样的方法要得到一切的祝福，所以他用红汤，我们常常讲红豆汤啊，这个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红豆汤，但是圣经只讲红汤就是了啊。他用红汤呢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啊，这个 birthright 就是啊，照圣经的讲法就是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当他父亲要遗留产业的时候，产业中间要给长子要给双份。所以他从小他就弄了一个方法的，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给骗来。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又把他爸爸真正要祝福的时候，那个 blessing 啊，要给他孩子的时候，他又跟他妈妈合起来，又用了一个诡计啊，把那个长子的祝福也得来啊。不仅仅这个样子，当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他就逃啊，逃到拉班的家里面，逃到舅父的家里面啊。他为了得着啊，他这个像表妹是不是啊？这个拉结啊，他非常是爱拉结，他想要得着他，所以他吃了所有的苦头，在里面7年又加7年啊。他的这个舅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那么两个人就彼此在里面这个各显本领啊。他想要去得着这个，他舅父就从他身上来榨取他的这个劳力。 但是雅各呢还是不服输的啊，他不仅仅把他两个女儿都得来了啊，把两个女儿的心都得来了。你发现这个拉结跟利亚的心都偏向雅各啊，居然那个背着他的父亲啊，那个心偏向他的这个丈夫。那么后来呢，他这个岳舅父家里面的这个产业，这些羊群，他又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又把他们通通都拿过来。所以这个人向来就是有办法去得着他所要得着的。这是我们一个天然人，其实每一个人的本性里面多多少少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喜欢去抓啊，就是去得着我们所盼望得着的，或者你已经得着了，但是觉得不够，你还想更多得。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就是一直要去得啊。其实已经有了，但是不够，还要再得啊。啊，所以有的人娶了一个妻子不够，还要再去跑出去找外遇啊。有的人钱已经很够花的了，不够，还想要再去赌博多赚一点，或是去买这个彩券，看看能不能中个几千万，从此以后不要上班啊。人就是有一个心，就是希望得着啊。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太人跟苏格兰人啊，这是有名的吝啬跟小气出了名的。我从前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如果你们听过的就不要笑了啊，那没有听过的你们要笑一笑。有这么这个犹太人跟苏格兰人都是小气跟吝啬有名的，那我们中国人呢？中国人是勤俭有名的，对不对？我们不好意思讲自己吝啬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很保护自己的。这个其实这个吝啬跟节俭怎么分？冠廷能不能下个定义？还用了不用啊？这个很难分啊。曾经有一个爸爸，他在房间里面去看他孩子，看他孩子在那边做功课，他很高兴，他拍拍他，他说：“孩子啊，你真用功啊，这个在这边好好读书。”那个孩子就问他爸爸一个问题，他说：“爸爸，这个作业上面有一题问答题，我答不出来。”那这个老师问我们说：“这个节俭跟吝啬怎么区别？”他就问他爸爸，他爸爸这个想了一下，就告诉他啊，他说：“像今年冬天到的话。”如果你老爸还是穿从前那件旧大衣的话，他的妈妈就会说爸爸非常非常的节省。但是如果老爸还叫妈妈穿他去年买的那件大衣的话，他就会说爸爸吝啬。啊，这是勤俭跟吝啬的。所以我刚才讲我们中国人很勤俭，大家也不要神气啊，那是差不多的。啊，就讲到我们有时候会很小气啊，那很省，但是省出一个习惯就变得很小气。那么这三个人呢，居然有一天在游泳池旁边都碰在一起了啊！那他们三个人就是想说怎么样从对方身上呢得点好处。后来有一个人就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我们一个人出五块钱啊，这是从前的五块，不是现在的五块啊，我们一人出五块钱，就有十五块钱在这里，然后我们都跳到游泳池里面去，看谁憋气憋得最久，谁得这十五块钱。他们说好啊，三个人就跳到水里面去了啊，然后一二三就把头通通下去了，结果你猜谁得了这个钱？谁？中国人啊？不会谈中国人，那都要大家对我们中国人很有信心啊。三个人都没得到，通通淹死了啊！为了得了十五块钱，每个都在里面憋到最后，通通都淹死掉了啊！这是一个笑话，就是了。那讲到我们这个想要得啊，想要赚，想要拉啊，就是拼命想要得。那雅各从小就是喜欢得东西。啊，有办法能够得的，他心里想要的啊，甚至他得到了不够了，他还要得啊，他就用尽的方法，他就在这里得。而另外一个呢，我们从雅各的故事里面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他很怕对他所得到的他会失去，这也是我们的本性，对不对？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拼命追求；可当我们得到了以后呢，我们又怕失去他。所以你看见雅各，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知道他哥哥带着四百个人来接他，他吓死了，他心里面就惧怕。他想我这二十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的苦头，我所得到的这些东西，万一他来杀我怎么办？万一他来杀我的妻子儿女怎么办？万一他把我的财物夺取怎么办？但当他把这三个摆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把那个轻重把它摆了一下啊，所以他把财物放在最前面啊，分了两批的财物，然后他底下我们有一些经文没有读。他给他哥哥的礼物也预备了一批又一批又一批又一批的礼物，打发在那个队伍的前面去见他哥哥，然后呢他再把他的妻子儿女呢再按照他喜爱的顺序又把他排起来了啊！你知道雅各有两个太太，一个拉结一个利亚，他喜欢利亚， 不对，他喜欢拉结啊，所以他就把利亚跟这个其他使女生的孩子先摆在前面啊，然后把他最喜爱的太太放到跟最喜欢的孩子放到后面，然后他呢自己在队伍的最后面啊，这叫做雅各啊，因为他自己的性命最重要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按照这个先后的顺序，就这样一条队伍就出去了。但那一天晚上就是这样一个队伍就出发了啊，就来到了披鲁伊的亚伯渡口这边。所以你是从这个圣经的里面，你就可以知道雅各的特性啊，一个爱抓，一个怕损失。那我们也常常这个样子啊，追求追求，而当我们追求到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想尽办法啊，我们都担心，我们就怕它失去。你像我们要找工作，对不对？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找到了啊，那么我们很高兴就上班。在上班一碰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紧张啊，而老板的脸色，你做梦都会梦到，对不对？啊，老板给你的要求，你天天放在你的身上，你为什么怕他？难道他那么怕吗？他又没有三头六臂的，对不对？因为他操你身上的大权，你怕你的工作掉了，怕你的这个饭碗掉了，所以我们里面就怕，这个怕就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天然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在雅各的身上，他更特别就是了啊，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去得，啊，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保护他自己，按照他的重要顺序来保护他。那么那天晚上，神把他带到披鲁伊的来，那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交通的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啊，雅各他这一生就是抓跟保护，抓跟保护，他这样子过了他多少年，你们知不知道？在披鲁伊勒的时候，雅各已经几岁？大家知不知道？猜猜看，大概呢？60岁啊，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这个因为雅各他不是读起来故事好像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跑出去了，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其实，在披鲁伊勒发生这个故事的时候，雅各已经90多岁了。雅各已经90多岁了啊！他在这一生的里面，如果不是神怜悯他的话，他的这一生真的就完蛋了，一点没有价值。但是在披鲁伊勒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那天晚上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过去，怎么样，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河的这边。他想着万一他哥哥真的是来杀他的话，他有一条河，他可以转身可以逃啊，他可以溜的，就没想到那天晚上来了一个人。圣经上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那后来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啊，不仅仅从圣经里面知道，连雅各自己都知道，就讲到神啊，那这是神亲自啊成为人的啊一个样式，来今天跟他摔跤。那这是说到神主动来找他啊，神在他身上要开始有一个新的工作啊，这是神来 approach 他。但是你如果读32章，我们刚才没有空读，前面讲到说雅各在回去的路上的时候，神的使者遇见他，而雅各一看见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他马上就认出来这是神的军兵啊，因为神是用神使者的，我不晓得是什么样子的方式，但是至少让雅各知道那是神，那是神的使者。但是在亚伯渡口，在披鲁伊勒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来，换句话说，神把他这一次的出现啊，神把他自己隐藏啊，隐藏在一个最日常最平常的人事物的里面，而雅各不知道。那神来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神在这里要折服雅各这个人啊，要把这个天性不受拘束啊，凭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计划，用各样的计谋，要得到自己所得着的，保护自己所要保护的。这个人那么天然人这么强的一个人，神今天要来折服这个人。而当神出现的时候，雅各不知道他是神，只知道是有一个人来，有一个人来。那么神就把他自己藏起来啊，藏在生活的里面。这个人当他来跟雅各摔跤的时候，那雅各那个人啊，他不能够输的，他就跟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你那很难想象90多岁的人，90多岁的人跟神的使者摔跤啊，就是跟神摔跤，摔了一个晚上，他不肯输，你就晓得他天然人的那个力量多么大，非常强的一个力量。而到最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在那个摔到天都要黎明的时候，他说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你要知道，这个人的大腿窝是人整个摔跤力量最主要的来源，对不对？你要摔跤，你一定要能够站稳啊。那所有的力量，主要的那个力量从腿这个大腿窝这边这个力量来，而那是他一切力量那个天然人最强的一个点。那天神到最后没办法胜过他， 你想神怎么可能胜不过他，对不对？只是这个人就是不服，就是不肯服下来。所以神一天在他力量最强的地方，神摸了他一下。而这一摸啊，叫雅各成为一个瘸腿的人。那我们在这里有几个点我们要注意到，神今天在我们这个天然人非常强的人身上啊，神要做一个工作，神要折服我们。因为神今天如果没有办法折服我们这个人的话，神没有办法祝福我们，神也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因为我们就会像一个无知的骡马，往哪跑就往哪跑，他从来不肯让他主人来带领他。所以我们看过这个人家训练马的时候， 一匹野马带来，当他刚刚把那个佩环镢头佩环放在他脸上的时候，这个马受不了的啊，他又喊又叫又跑的啊。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像那个无知的骡马啊，必须要用镢环佩头勒住我们啊。当他被勒住的时候，他每一次的挣扎让他流血，每一次的挣扎让他痛苦，而他到最后，这个马非得服下来不可啊。这个马服下来以后，他才能够真正的被使用，不然他是危险的，不然他随着他自己乱跑的。所以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神要把他的祝福给我们以前，他要能够真正使用我们以前，他必须神要折服我们啊。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啊，他是他的祷告啊，就是向神的祷告，他求神 bend me and use me， 神如果不能够把我们折服的话，神永远没办法用我们。所以神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弟兄姊妹，今天你也许不觉得，但是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每一个儿女当他爱啊，重生得救以后，神的爱不能够把我们抛弃不用的，因为这个爱神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啊，神要能够在我们身上用我们以前，能够把更多的祝福给我们以前，神一定要折服我们这个人。不折服我们这个人永远是硬的，不折服我们永远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在这里做。所以这个工作只有神能够做，弟兄姊妹。所以那天是神主动来找雅各，但是神来的时候不是用像西乃山上那样子啊，那个雷轰啊，这个密云啊，火啊，这样子的方式领到，神是用一个人的方式，雅各完全不知道他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刚刚开始问弟兄姊妹说，在你生活里面或者在你目前，你有没有觉得你碰到一个大的难处啊？可能有一件事情一直搅扰你，可能有一个人一直让你 suffer， 这个人的出现，弟兄姊妹，你不要随便小看他。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有很多的时候你也许是生活上很小的事情，但是神在这里一样在这里做折服的工作啊。从前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啊，那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脾气好的出名的，那个男的脾气非常好，那女孩子呢也是非常温柔非常脾气好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后来交往啊，两个人这个就决定结婚了啊。那么大家想着这一对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结果，就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这个没有过多久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他们越来越不快乐啊。然后两个人不像从前那样子脾气那么好，有时两个会吵架或者闹不愉快。那后来越来越严重啊，这有一次他们就去找这个长辈交通。那其实事情大不大？一点都不大，一点都不大。那我这次去，我说过前个这刚过了这个礼拜去参加那个聚会，那沈保罗牧师他说他服侍主服侍了56年，他说这个服侍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弟兄姊妹的家庭问题啊。他说服侍最痛苦、最花他代价、最辛苦的就是弟兄姊妹的家庭问题。他说啊，其实弟兄姊妹的家庭问题，每一个家庭问题差不多都是差不多的啊。他说这个每一个来的时候都是严重的不得了，说我已经决定跟他离婚了，我这个人我没办法跟他住在一起啊，讲了他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事情，他说我没办法跟他住，然后就说要离婚。他说他刚刚开始听的时候都会很紧张啊，着急啊，流泪。他到他慢慢年纪大又听到这种东西的时候，特别在半夜啊，电话嘣一下子来，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了，请你赶快来啊，或是怎么样，在电话里面哭啊啊。他说他刚刚开始听都会很紧张，然后后来听了个几次以后啊，对方在那边讲他都已经开始打瞌睡，他的故事都一样。他说我不能跟他住，我要跟他离婚。他说其实那个问题呢都是从很小的问题开始的，根本都没有什么大事情，真正那种碰到外遇啦，那种犯了大罪的并没有那么多啊，大部分都是从很小的事情慢慢扩大。那我刚刚讲的这一对的夫妇呢，他们结婚啊，结婚以前两个人都是教会脾气好的出名的，结了婚以后他们两个开始闹不愉快。你知道他们闹不愉快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啊，两个都不讲话啊，这个为什么会一开始就不讲话，一定有原因嘛哈。我们常常老掉牙的故事就是挤牙膏啊，有人挤前面，有人挤后面，那这两个不是啊。那这两个人有人是睡觉时，有人说要开窗户，有人说不开窗户，对不对？怕空气这个不流通啊。其实像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就赌气到最后呢，是变成一种赌气的，那个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啊。有人说他不开窗，他睡不着，他会觉得空气不好，他快憋死了啊。这个马克吐温他就有这种习惯，他睡觉他一定要把窗户打开啊，开一点缝，他能够有空气，他才能睡觉。所以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呢，去住一个旅馆。那旅馆那个窗户是封紧的啊，他住进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今天晚上一定睡不好觉啊，他想到就难过。结果他睡到半夜的时候，这个是心理作用，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啊，他就爬起来不顾一切了，拿起椅子就把那个玻璃啪一下就打破了，然后呢他就觉得好舒服啊，他倒下去他就睡到天亮。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一看啊，原来他是把梳妆台的镜子打。丈夫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脚露在被子外面，他觉得脚如果放在被子里面的话，他就觉得他快窒息了，就觉得脚不能呼吸，他就全身不舒服，他就睡不着觉。那个太太呢，就全身要包得紧紧的，只要伸出去一点就会感冒啊。所以两个人结了婚以后就为了这件事情开始吵啊。那个太太就说你不爱我，你要叫我感冒。那先生说那你要爱我了吗？你要我自洗啊。啊，两个就为了这件事情开始不愉快，平常都是脾气好得不得了的，就为了这床被子两个就吵得要死。那后来那个连这些连长的这个听到他们就笑起来，啊，你们觉得好笑，我们两个一点都不觉得不好笑。啊，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天天吵架的原因。两个上床祷告完这个要睡觉的时候，两个就开始吵啊。所以每一天就为了这件事情慢慢累积，就觉得对方不够爱他，然后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在生活里面很小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这是我倒霉，怎么娶了一个这个天天要盖被子的太太啊。那个人就觉得这个先生怪癖，怎么脚要伸出去。这种毛病我那两个儿子都有，他们睡觉两个脚一定在外面啊，这好好睡觉，如果两个脚不露在外面，他半夜的被通通踢掉了啊。他一定要两个脚在外面，然后身上可以盖被，盖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两个脚在外面啊。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一点不稀奇，我这个儿子就是这样子。将来帮他找女朋友，我一定要问问他女朋友讲什么。这个一点点小事情都可能造成问题的啊。那这一对的夫妻就这样子，就变成很严重的婚姻问题。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神就让一些小事情，一些人在我们的周围，为什么要折服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当王当惯，你怎么能够不听我的？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做法，你如果不听我，我全身不舒服。这个不舒服是神要折我们的地方，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小看你生活里面神给你摆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人。这个人出现的时候，雅各根本不知道是神，他被他摔一整个晚上，就是不肯让啊，就是一直摔，就是不肯让。那在我们身上常常有这种遭遇啊。那碰到第一个老板不好，我们就生气了，觉得倒霉，然后生气，然后换一个工作，又碰到不好的老板。我们没有想到神让我们学什么功课，我们光只知道一直摔一直挣啊。那么到最后呢，我们就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那个人后来对他说，他说你容我去吧。弟兄姊妹，神是一直往前的神，他今天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一直要给我们的。而当我们不肯服下来，我们一直在那里摔的时候，神不愿意浪费他的时间。神说你容我去吧， Let me go， 我不能够把我所有的时间这一生给你花在摔跤的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在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者为了哪一个人，也在主的面前过不去，而这个过不去让你整个属灵生命被卡住。弟兄姊妹，划不来，神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所以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早一点服下来，你能够让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继续往前。如果你还是不服，你还是争，弟兄姊妹，两种结果。一种结果，神 let go， 神任凭你去。那罗马书第一章，我跟弟兄姊妹讲啊，除了将来勇士的那个火的审判以外，在我们今生里面最可怕的一个审判，就是神任凭我们。你不要以为神不管你了啊，我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悲惨最可怕的悲剧，神随便你。 因为神一次跟你讲话不听，神一次跟你摔跤你不服，神二次跟你讲话你不听，神二次跟你摔跤你不服，到最后很有可能的一个结果，神让你去，而这个让在我们这一生，我们的结局就可怕，最可怕的一个审判啊，就是任凭。因此神任凭他们，因此神任凭他们。罗马书第一章连续讲了三次，神任凭这些人。那另外一种的情形，就是逼的神必须管教我们，神打我们一棒，神摸我们一把。在雅各那一天啊，当他不肯输，一直跟神摔，摔到天都要亮了。那个人说：“你容我去吧。”大腿窝上神摸了他一把，在他最强啊，天然人力量最强的那个点上，他那天突然软下去，力量失去了，他成为一个瘸腿的人。原来最不肯让神的，最不肯服气的啊，这个神一直不能征服他的那个点，那天当神摸了他以后，所有的力量失去，他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瘸腿的人。而当神一摸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开了，他知道这是神。所以他后来能够说，我面对面遇见了神，而我的性命还得以保存。他 face to face 他遇见了这位神。这披露一乐的意思就是面对面。弟兄姊妹，披露一乐的经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的经历。在你这一生里面，你有没有曾经这样子面对面的遇见过他？他折服我们。那我这个人从小，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也是立了什么志向我就要达到的，读书要好好读就可以读的啊，要考哪个学校就可以考的。一直到我15岁以后，我脸手上的瘤长到脸上的时候，我根本没办法服下来，跟神摔了啊！每次祷告我就埋怨神，我就是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摔到最后，到最后真的服下来。服下来以后，神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身上有更进一步的工作，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真正的能够在恩待我们，再把我们带往前去。所以雅各啊，当他那天被神摸着的时候，他整个人软下来啊，整个人软下来。而他当他软下来的时候，他求神啊，求那个人祝福他。其实他这时候不需要求祝福啊，当他被神折服的时候，已经是神蒙福的开始啊，不是，已经是他从神面前蒙祝福的开始。当神真的折服我们的时候，神真的祝福就可以开始在我们的身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服下来，神就没有办法祝福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服下来，什么时候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不要把我们的环境当作普通的，当作随便啊。以前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子，她自己一个丈夫不太信主的啊，那么常常在外面喝酒啊，酗酒，把家里面的钱都花光了，回来还要打他，抢他的钱啊，要拿出去再去喝酒，他心里面一直过不去，痛苦了多少年啊！但是他一直在主面前非常的痛苦，埋怨跟先生吵架，一直到有一次他在一个聚会的里面，神的爱摸着他啊，让他心里面知道这个环境从神来的，他在主的面前，主也给他很多的恩典，让他回去以后对他先生用另外一种的态度。每一次喝酒喝醉回来，他帮助他啊，他为他擦脸，给他预备茶，帮助他。那这个先生整个人受的感动，转过来。而当他在那里摔跤不肯服的时候，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痛苦。啊，我讲这些话是为了帮助像刚才这样子的姊妹们啊，当你在这样子难处里面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弟兄的话，你不要把这个刀拿回去逼你的姊妹啊，你这样子做的话，神也要来摸你一把的。如果神不摸你的话，神就把你丢到一边去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知道这一切的环境是神在我们身上，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所以当神跟雅各说你要容我去吧的时候，那雅各那个时候被神一摸以后，他整个人软下来。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当那个力量一直在，一直不服输，一直要摔的时候，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工作。当你真的被神摸着软下来的时候，底下你就发现雅各的一生啊，我不是说他一下就变好，很少我们有人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完全，变成一个成熟的人，但是在他剩下的连日的里面，你发现他更容易让神工作在他的身上，他变成一个柔软的人。虽然他还是会有时候会有那个诡计跑出来啊，虽然他还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软弱在他的身上，可是你发现神更能够工作在他的身上。 所以有人这个在那个德国有一句话啊，在德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啊，他说这个成熟来得何等的慢，但是老年却来得何等的快。就我们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的，但是我们的成熟却来得这么慢。而当神在雅各身上折服了他以后，我们发现雅各的后半生神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变化的工作。所以当他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不再是一个抓的人，他碰到人他就祝福啊，他碰到人他就把祝福给别人。所以我们说过，他那一次被带到埃及的王宫里面跟法老见面啊，那法老是代表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啊，一个最强的国家里面的君王，等于说在这个世界的这个 system 里面所培养出来最杰出啊，最成功的一个人。而那一天呢，年老的雅各，白发苍苍的雅各，是在神的学校里面教育出来的雅各。而那天这两个人见面，雅各两次为法老祝福。弟兄姊妹，那幅图画当我一想到的时候，我心里面何等的感动。你地上再有成就，再是一个最伟大的君王，而你在神儿女的面前，在一个被神工作过的人的面前，你还是得低下来接受他的祝福啊。雅各的晚年就是祝福别人，当他把十二个儿子支派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为他们祝福，他的祝福，他的属灵的眼睛看得那么清楚，他能够看见永远啊，看见神百姓每一个支派后来的结局，他能够为每一个支派说预言。你发现雅各那个生命透亮啊，那个生命的丰盛啊，那生命的超然。所以当他那天被神折服以后，神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名字就从这里来啊，因为从雅各，从以色列的底下出了十二个支派而成为了以色列国。那以色列说到 Prince of God， 神的王子啊，或是 Ruling with God， 以神一同来管理啊。神把一个那么尊贵的一个身份一个名字给了他，这是神在他身上要工作的。一个到处抓的人变成一个尊贵的神的王子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大的恩典。弟兄姊妹，这诗篇里面说到他从淤泥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啊，他把从粪坑的里面把我们抬举起来啊，让我们居然能够与王子同坐，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王子。这弟兄姊妹，雅各变成以色列，这是神的恩典，这是他这一生里面很大的一个转型。而当雅各那天变成瘸腿以后，他从前那根杖，他说我带着这根杖过约旦河，如今我却是这么丰富的回来。那以色列野地里面行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动物啊，或是一些路不好走的时候，那他们有时候习惯，有的人就带了一个杖啊，但这个杖不见得都用的啊，就当他碰到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拿出来打野兽啊，或者碰到很难的路的时候，偶尔来帮助他。所以这个杖可有可无，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来用它。当他那一天雅各被神一摸以后，他成为一个瘸腿，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他整个天然的力量软下来，他没有办法不靠着这根杖，他走的每一步路都要靠着这个杖。弟兄姊妹，今天耶稣，今天主对你是不是像一颗备用的杖啊？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才来祷告他，平常我过我的生活啊，东差群我很得的很好啊，但当你出了问题的时候才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需要你。这是我们常常生活的写照，对不对？有困难才来找神，没有困难不知道把神丢到哪里去。但是当神那天摸雅各一把以后，他的每一步路如果没有神，他连一步都跨不出去。神的恩典，那个杖成为他每一天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每一天所需要的，也是他每一步路所需要的。没有神我没有办法往前去，不靠着神我一步路都走不下去，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些难处大到一个地步啊，真让我们觉得主啊，今天没有你我一步路都过不去，如果不是你主啊，我这个家我连回去的勇气都没有。有的时候我们说碰到这么大的难处，对不对？或者主啊，如果不是你，我根本没办法面对面去见到那个人，我们里面那样子深的依靠。有的时候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有的时候是碰到的人，有的时候是碰到的环境，而让我们这么真实的来依靠他。有一个弟兄，他自己从前也是喜欢有时候会埋怨，会碰到一些事情，等到有一天他突然长了一个，就是突然一下子中风发起来，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但是那一次啊，只是发了一下啊，还没有变得很严重，但是发过以后你碰到这个弟兄，你发现他整个人很大的不一样。 从消极方面来说，他的身体里面好像有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再发起。但是从积极来说，他说他对他每一天他就更宝贵，他知道他每一天都需要在依靠着里面来 过这个生活，因为什么时候再发他肯定不知道。啊，医生在那太里面那个血管鼓了一个包在他的里面，血管已经变得很薄啊，那不方不愿意冒那个险去开那个刀去动那个地方，所以他每一天在他生活里面，他必须恐惧战兢，对不对？如果你不信主，你真是恐惧战兢。可是因为我们信主啊，真知道我每一天，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完这一天，每一天都需要靠着这个杖啊。所以雅各的后半生，他开始靠着这个杖生活啊，不能够再凭着他自己的力量，我要什么就要什么，我要抓什么就抓什么，我要摔跤我就摔跤，所有的力量通通软下来。到了晚年啊。我们刚才读的47章，当他跟约瑟交代完了以后，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哦，弟兄姊妹，当我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好几次读到这里我就流下眼泪。好美丽的一幅图画，一个白发苍苍的雅各坐在床头面前，他扶着杖头，他低头敬拜。是神使我这个原来叫雅各的今天变成以色列，我原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今天是神的怜悯在我身上工作，让我能够跟神的荣耀有分，让我从前是一个抓的人，如今能够成为一个给的人，让我从前只是为了今生活着，而我今天灵里面这么透亮，能够看见这么远的事情。雅各低头敬拜，低头敬拜啊！在这个人的生命，你发现他得胜啊，被神一直改变，从前是那么怕死的人，而当他死的时候啊，死得这么潇洒啊！当他跟孩子们交代完事情的时候，他把两个脚一收到床上气绝而死啊！甚至英文圣经说他呼了他最后一口气以后，他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胜过死亡，整个生命跟他从前的雅各不能比的一个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制造环境要来转我们这个人，所以神对保罗说，他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今天你抗拒神的环境，不服神的环境，你就像用脚去踢刺一样，你就跟那个野马一样去挣脱他的那个脚环配头，只有让自己更受苦。可是当我们肯服下来的时候，你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能够开始没有限制的一步一步的领导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以越来越做得深刻，让我们的前半生大半生90多岁浪费的日子，在这个剩下的这50年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做那么美丽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不要只是在埋怨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带着一个正面的信心。如果今天神的环境已经把你打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没有主没办法往前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正是神恩待你的原因啊！因为你的大腿窝被神磨累了。我们当我们抓住神的杖，我们一步一步来走前面的路。所以当雅各经过这一夜摔跤而最后被神杖摸了一把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天黎明了，新的一天摆在他的面前，从黑夜里面走出来，从他人生从他生命黑暗的里面被神带出来，前面是一个新的一天，一个全新的开始。他带着神的杖开始走他剩下的生命，而他的剩下的人生就带着神的杖往前去的。所以我们何等的感谢主，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带着盼望起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特别我们今天有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浸啊，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一生里面已经跟神挣扎了好久了啊。今天神把一个黎明摆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带着神的杖，这个不是装饰品，这个不是备用品，这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我们靠着神的杖走每一步的道路啊。我们唱175首，不是375首。
上第一到第四节，来，
你若拒绝我的心爱，就一次拒给我，你若 从才能听我说谁是爱，求你自己给我。主耶稣基督救赎，舍己自己给我，我向你全全顺服，我以自己给我。你是我的王，心迷糊，就以自己给我。你许我虚心虚祈福，就以自己给我。主耶稣基督救主，多以自己给我，我向你完全顺服，多以自己给我。你一旦为我所依靠，就以自己给我。你既拒绝我的祷告，就以自己给我。主耶稣基督救主，多以自己给我，我向你完全顺服，多以自己给我。我能需要能救的爱，能以自己给我。你若尚未立即再来，再加自己给我。主耶稣基督救主，多以自己给我，我向你完全顺服，多以自己给我。
那副歌再一次。
主耶稣基督救主，多以自己给我，我向你完全顺服，多以自己给我。
那我们为今天早上的信息有一些祷告。
主啊，但愿雅各的转机也成为我们的转机。
阿门。
亲爱的主，
是的，
但我们也能够面对面的遇见你这位可爱的神。
阿门。
亲爱的主啊，就能够转变我们一生的光景。
阿门。
我们承认说，在我们肉身中没有良善，我们常常有些恩爱的寻求，刷世界所有的一切。亲爱的主啊，但愿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带来属灵的转机。亲爱的主啊，求你像我们诗歌所说，把你的子己给我。
阿门。
说让我们的一生说，基督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阿门。
基督就是我们说最宝贵的。
阿门。
主啊，因为你是我是的神，你把自己给我，就让我们这帮人能够在地上活出你自己所喜悦的来。
阿门。
亲爱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说交在你手中，我们天天来依靠你，让我们手中这个备用的账能够成为天天的依靠。
阿门。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时刻都需要你，每一步都需要你。
是的，主。
每一个难处中让我们来仰望你。
阿门。
主啊， 求你借着今天道成的话，让我们在家中知道怎样面对我们所有的试炼。
阿门。
求你的主啊，让我们在任何困难中，我们享受你所给我们的福分。
阿门。
让你居首位。
阿门。
让你在凡事上掌权，
是
让我们看见你的祝福。
是的。
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家中永远满了你自己的爱。
阿门。
让我们学习怎样经历你所给我们的。所有我们应该有的功课，
阿们
能够做得胜的，在地上见证你的人。
阿门。
我在这里告诉你信息，带给我们有属灵的转机。
阿门。阿门。阿门。是的。阿门。是的，主耶稣。阿门。赞美主。是的，赞美主。主啊，是的。主，是的。是的。主耶稣。是的，主。阿门。主啊，是的，主耶稣。是的，主。阿门。主啊。阿们。是的，主。阿们。是的。阿们。赞美主。赞美主。是的，赞美主。阿们。阿们。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人。主，在我们来到这世上，主，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满足。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既然拆弃我们一切所依靠的，就求你自己来代替。主，愿我们能够再更深的一次把自己奉献在面前，主，愿你兴旺，我们衰微。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切世上我们来认定你。主，我们谢谢你，在每个环境里面，主，我们要得着你。如果你没有为我们祝福，就我们就不让你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早晨你把这样的话，这样的慈爱再次显明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心思意念，主，我们都围绕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下午1:30在文景弟兄家有受浸的聚会，我们在座有霍伯伯、霍伯母，还有于长峰、林宏斌，我们四位我们新的肢体，所以欢迎大家呢，我们一起来 参加这样的受浸的聚会。那只要有不知道地方的呢，可以啊，我们可以这个卡布都可以啊。下个主日呢，史弟兄、史伯仁弟兄，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那还有就是弟兄姐妹，假如有忘记把这个名牌带回去的啊，请你这个留意一下呢，记得把它带来招待组呢再重新整理啊，发现名牌越来越少啊，所以我们这个看摸摸看口袋里面啊，车子上面啊，家里面只要有儿童的这个书籍啊，录音带或者录影带的话可以，或者小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呢，我们可以拿到奉献给教会呢来使用，或者交给这个傅黑仔弟兄啊，傅黑弟兄呢这个来一起来这个整理啊。那有几件事情补充报告，就是聚完会以后呢因为下午有受浸聚会，所以四班我们就是希望提早练习，聚会结束的时候呢，就吃饭就留下来先练习再吃饭，声音可能比较大一点。傅一平姐妹呢，我们教会要寄一个卡片给她，所以我们贴在后面公告栏地方，那么弟兄姐妹可以去那边签个字，签完字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寄给她啊。她上礼拜我们有报告她生了一位生一个 baby，我们一起大家高兴。在主日在受浸聚会完了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请家长跟主日学呢老师都可以哈，我们留下来在那个受浸聚会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些讨论，那希望能够定出一些指导原则，希望上次我们也提到说小朋友呢神的儿女哈，我们在我们家我们教会里面。